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第六次，谢谢你们那么有心，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这段时间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虽然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疫情的时间有不同的难处，但是因着你给我们的盼望，还有你话语的能力，你让我们能够每一天仰望你，能够安然度过。感谢你借着以弗所书宝贵的书，把你属天的奥秘计划，都宏观的计划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认清，也让我们能够活出来。今天晚上特别与我们同在，因为今天晚上的话语教导我们不止怎么认清你的话语，更让我们怎么样生活上活出来。愿主的圣灵做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做我们的老师。愿主的圣灵在这里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长，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让我把这个PowerPoint 把它打开。好，非常开心，因为我们能够有机会学习以弗所书。虽然各位弟兄姐妹，这本书是一个不容易的书，再加上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天，其实我们都是在跟撒旦、魔鬼、肉体世界在摔跤，第六章讲，都在摔跤，都在绞尽，所以我们常常要放下自己的疲乏，放下自己的软弱，来求神帮助我。今天晚上这一段经文啊，是非常的重要，它是分两段来讲。那个前面是讲到保罗解释什么是神的奥秘，后面呢就是讲到神给我们那么多的能力恩典，我们怎么样应用出来。在后面这一段啊，其实就回答了很多很多弟兄姐妹的问题。很多弟兄姐妹都问，为什么我们学到那么多神的话语，也知道了神要我们过圣洁生活，也知道有新生命，可是我们还是那么软弱，在罪恶里面活不出来。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晚上的答案，请你们一定要注意听。这个答案啊，不是告诉你一个答案，而是告诉你怎么样能够改变，所以太重要了。好，那我们先从啊这整个这个第三章看起。那我们已经讲完了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今天第三章，你看这里有一个大纲。大纲告诉我们，整个第三章有1节到21节，它是分两段。第一段是讲到保罗的恩召，是三章的上半段，然后讲到保罗解释这个奥秘，然后下面就是保罗的祷告，你就怎么活出来，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首先在这个我们开始讲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前啊，我还是不厌其烦的很快把以弗所书我们已经学过的第一章第二章讲什么，那跟第三章的关系和以后的关系是什么，这很重要。其实一个老师，好的老师，他不厌其烦的把一件真理啊重复，他不需要觉得对学生们抱歉。为什么？因为保罗的教导，圣经的教导，也就是把同样的真理不同的方法来重复反复的让弟兄姐妹熟悉。所以我们的以弗所书很简单，告诉我们的一些纲要，第一章我们都记得，一定让弟兄姐妹印象很深刻，因为第一章的一节第一章的三节就讲，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原来以弗所书一开始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你我是一个得到天上福气的人。那整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怎么样大的福气，是从创世以前他就有计划的，就是拣选了我们，不但拣选我们，而且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而且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有儿子的身份，而且让我们得到赦免，得到圣灵，得到基业，得到拯救。这都是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基督徒，神给我们的身份，神给我们的地位，神给我们的产业，都已经告诉我们了。而且第一章也告诉我们，神他有一个计划，他的奥秘在第一章就说，就是要按照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原来神拯救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把我们放在一起，得到这么高的名分，儿子的身份，得到洁净，让我们成为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目的就是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属于他，不但我们属于他，而且我们也在基督耶稣里面看见神要借着教会，有一天，当然这一天就是千年国度的时候，让所有的地上信他的人都归在基督的名下，都归基督管理，都归基督合一，把从魔鬼撒旦夺去的这个势力，夺去的我们这个人类的，我们的过去他夺了我们，但耶稣基督把我们救出来。因为魔鬼撒旦过去在世界上抢夺了神的荣耀或者是一些，但那个时候主耶稣全部把它夺回来，然后主耶稣管理全地，这就是神的一个整体拯救的计划。所以神呢，他把这个宏观的计划，今天让你我，我们这些渺小的人能够认识神宏观拯救的计划，我们是多么有福。不但是认识，更重要，神要我们参与这个计划，这个就是神的心意，让我们在神的计划里面跟着他一同来完成这个计划。所以在第二章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的，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在这个肉体里面，在今世的风俗里面是得罪神的，可是完全是神的爱把我们拯救出来。原来神的计划还有神的大能，他能够把我们从这个魔鬼撒旦拯救出来，是因着神有一个复活的大。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神的能力有多大？如果你想一想神的能力，他的创造宇宙，浩瀚的宇宙，创造这个世界的万有，创造了一切，不但这样，神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大能力，没有任何一个能力超过神的能力。但这个神的能力，他今天就运行在我们这个死，已经死的人。第二章说我们是死的人，把我们跟基督耶稣活过来，这就是神的奥秘和能力。不但让我们活过来，而且让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看，你根本不能想象神给你的恩典有那么大，不但把你从罪恶死亡拯救出来，而且给你新生命，不但给你新生命，让你跟基督耶稣一同得到生命，而且坐在天上。所以保罗就接着讲，这都是神的恩典，都是本乎恩，没有一个是我们做的。不但神救了我们，神还在我们身上工作，今天还在继续的工作，造就我们，每一天来造就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神的儿子。然后在第二章的下半段就讲到，他造就我们，让所有的人，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都因着基督而合一，不但合一，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的人类，而且不但是新的人类，我们在新的家庭里面，有父神做我们的家，父神做我们的父亲，有基督耶稣在我们家中做长子，还有众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不再流荡，而且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神的国民，而且神还建造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活石一样，变成一个建筑物，就是一个圣殿，这个才是一个神真正的圣殿，就是他居住的所在。所以神的眼光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在神的眼光里是可以缺少的， 神拯救了你，绝对要把你变成他圣殿中的一块活石建造，所以绝对不可以自暴自弃，绝对要看重你的身份，配合神，让神来建造。所以在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讲到上一次讲的，就是神他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就是他的圣殿，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这个教会的一份子，也都是被建造的一份子，所以我们天天都乐意被神建造。这个就是讲到第一章和第二章。那今天第三章是讲什么呢？保罗就一开始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祷告，因着以上的这么伟大的救恩，这么伟大的真理，这么伟大神对你的期待，而且也期待你成为神的工作，去把这个救恩传出去，所以保罗为你我为信徒祷告，能够让我们有能力活出来，就是今天要讲的。那在这个祷告里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祷告。所以这一章是一个很优美的祷告文，当然在祷告的第二节到十三节，保罗就中断了一下，他要祷告，可是他就解释为什么他要祷告，他就解释，然后接下来他就继续祷告，让我们从这一段里面认识神怎么样借着保罗把神的这个伟大的宏观的这个奥秘告诉我们，也借着保罗为我们祷告，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变成怎么样的人，这是第三章。好，首先我们来看保罗的祷告。保罗祷告，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祷告。保罗不但是传神的道教导，更重要他有一个爱弟兄姐妹的心，愿意他们能够活出神的样式，所以为他们祷告。那他就先解释啊，他是怎么样被神呼召的。为什么他要解释这个呢？因为他要告诉弟兄姐妹，他所传的奥秘是那么的重要，那他是有这个权柄和资格来传讲的，而且这是神的托付。然后再来解释，他就继续的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注意这个量必这两个字啊，将关怀你们的职分，你看什么叫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练了就能晓得，注意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里面有几点我们需要了解的。第一个，你看保罗这个时候，你知道他是关在罗马的监牢里，当然他是软禁，第一次软禁。我们都知道保罗是关在罗马，他是做了谁的囚犯呢？当然就是罗马尼禄王的囚犯，他是被尼禄王他们的那个他的囚犯。可是保罗他写信，他没有说我是为在是做罗马人被囚的，不是。保罗他在这封信里面两次讲到他是带锁链的，被囚的，是做了谁的囚犯？基督耶稣的囚犯。哎，你说奇怪，为什么保罗他是要特别声明他是基督耶稣的囚犯？他明明不是罗马的囚犯吗？罗马人的囚犯吗？而且他也不是，他为什么会关在监牢里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啊，他有他所持有的不同的观点，就使他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换句话讲，你看一个事情的角度是很重要的。保罗他看他被关这个角度，是因的他为耶稣基督来传道，把这个使命，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因着这个原因而被人家控告被关了。所以 保罗他会不会在意他的环境，他只是知道一切都是基督耶稣的掌管，如果基督耶稣没有许可，他不会被任何人管的，被任何人关起来的。所以一个人看事情的角度就决定了，今天我们看任何事情的角度同样也是这样。罗马书不是告诉我们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我们遇到任何事情，你不要先用自己的角度来横断一件事，你先回到神的角度，相信你对这个环境的看法，你能够超越环境，因为你看待环境，回应环境，比环境的本身还更重要。如果你只看到你当下处的环境，你就受到环境的控制。环境好的时候，你感到好；环境不好的时候，你就感到痛苦。可是，如果你知道任何的事情发生，都在神的角度之下，神知道你的未来，也知道你的现在，知道你的难处，知道你的生活方面，靠着信心，你活的是不一样。所以首先保罗他的服侍，他的心态，他知道一切都是在主的手里。接下来他要解释，他说我为求啊，也是为你们外邦人被求的。保罗他是为了传福音给外邦人而受到犹太人的攻击，他在耶路撒冷被犹太人告，主要就是因为他把神的福音传给外邦人。那保罗从来不会认为因为他传福音给外邦人而被囚是一件不好的事，他反而把这件事来感谢主，因为他能够为着主受苦，能够把福音传出去，是他最大的喜乐，也是最大的荣耀。那保罗就告诉以弗所的信徒说，我是你们外邦的传道的人，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所以他说量币，什么叫量币啊？量币的意思就是假如你们知道神赐了恩典给我，将关乎你们的职分托付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确定你们曾经听说过，确定你们知道是神赐恩给我，呼召了我，让我来做外邦人的使徒，而且关切外邦人的职分给我。因为保罗很看重他这个传福音的职分。什么叫职分？职分的意思就是管家。你看一个主人，尤其是大户人家，他有一个管家帮他管理所有的。神竟然把这么高的职分管家托付给他，所以保罗有这个职责，有这个位分，就是要把神的这个救恩，把神的福音来管理，来督导，来传出去。这就是保罗的托付。你我们是神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管家。神托付保罗有他的职分，神托付你我各有各不同的职分。我们在第四章会讲到这个恩赐每一个人都有，那你有了这个职分，你就要去照主给你的恩赐，给你的机遇，给你的呼召，给你的生命，给你的钱财，给你的时间，好好的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接着保罗就说了，因着这样的神给他的恩赐，神给他的这个责任，他就神用启示使他知道福音的奥秘。好，所以这一段就是说，让弟兄姐妹知道我现在下面要讲的这个福音的奥秘，我是有权柄讲的，因为是神给我的。那这个福音奥秘呢，保罗就说，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这是什么意思？就像你读，就是保罗解释的，就是说我们读了第一章第二章，也就是我刚才为什么又重复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就是已经保罗略略告诉我们这个神的福音的奥秘， 就是犹太人、外邦人，所有的人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完成的，能够和好，不但和好，也跟神和好，不但跟神和好，这个福音传给远处的人，就是我们外邦人，也传给近处的人，就是以色列人，都能够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个新的人，一个新的家庭，一个新的圣殿。这个就是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他说略略写过的，他说你们练了就知道我什么深知神的奥秘。这也很有意思，保罗为什么说他深知基督的奥秘，一方面他能够把基督的奥秘传讲，另外一方面我们思想，为什么使徒保罗他的一生能够不顾性命，能够那么爱主，能够把主的恩典，把主的福音火热的传扬到全世界，甚至于连命都不要，他有一个热情，有一个爱心，有一个责任，就是因为他深知基督的奥秘。换句话讲，你我也是一样，你越能够多认识基督耶稣基督，你就越有更大的爱心对主耶稣，用更大的热心来活出基督要你活出生命，有更大的火热能够把基督的爱活出去传出去。所以深知很重要，所以我们在第一章的这个第十五节就讲到，保罗要我们深深的知道，真认识他，你越认识神，你就越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好，这里是保罗告诉我们他的托付和他能传讲的权柄。所以刚刚讲过，保罗最主要的托付就是启示他福音的奥秘，而且让他做神恩惠的管家。你看保罗他真好，他是感到神给他那么大的恩典，让他能够管理神的家，把这个替神管理。今天我们也是，当你想到神那么看重我们，还能够让我们参与他这个神圣的奥秘做管家的工作，那是何等的重要，而且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过了这个世代，将来我们在天上，你就不能够在地上这样为神传扬福音。接下来保罗他也讲，他说这个，他就开始解释了这个奥秘是什么呢。他说啊，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里没有叫人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在旧约里面，在旧约神没有把这个教会的奥秘告诉任何的圣徒先知人，但是如今就是在新约时代，借着圣灵启示给他的众使徒和先知一样，在新约时代主耶稣的使徒先知从圣灵里面得到这个奥秘。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十六十四十五十六章，他的楼房论坛，他要离世以前，他就告诉他的门徒，当他到父那里去了以后，他差遣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来了，就要把这些道理启示给新约的使徒和先知。所以这个奥秘是新约我们才知道的。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圣经就直接，保罗就直接的讲出来，就是外邦人，你看注意就是啊这两个字，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为什么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好，我们来看一下奥秘，这个原来这个字就是以前不知道的真理，现在启示给新约的使徒先知和保罗。那这个奥秘呢，不是一件什么离奇的事，也不是什么谜语或者是难题啊。这个奥秘就是启示开。什么叫启示？我们读启示录，启示录的启示的意思就是打开， 本来盖住的、隐藏的，现在神把它打开了。所以现在神把在过去旧约或者以往历史历代一个神圣的一个真理、一个秘密，神没有那时候没有启示，完全启示，现在揭开了。那揭开以后呢，就要保罗去呼召，把这个奥秘去告诉人，而且要人去明白。所以奥秘我们首先知道，就是神把过去隐藏的事，现在借着新约使徒先知和保罗，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参与，这是奥秘。那这个奥秘但如今，你看，但如今就是新约时代，保罗就是这个传奥秘的中保，称作什么福音的执事，执事。这里特别讲到犹太人，这个奥秘是什么？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能够合一，有三个词句。第一个是同为后嗣，就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因着信耶稣基督，都是神丰富恩典的承受者。有一天我们要承受神给我们一切的产业，让我们继承。那犹太人跟我们外邦人一同的，没有区别的，同为神的后嗣，同为一体。也就是我们犹太人外邦人不分任何种族，都是基督耶稣的身体。今天你我，我们都是基督耶稣身体的一部分，同蒙应许，我们同时得到弥赛亚给我们的应许，包括给我们的永生，包括给我们救恩，所有的应许都给了我们。所以这个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保罗在那里就告诉我们奥秘是什么呢？用我们简单的话讲，就是信主的人要在主耶稣基督里不分种族，不管你是犹太人、外邦人，或者从外邦人里面，不管你是任何的种族，东方种族、印度种族、白人种族都不分的，也不分地区或者地位，都同是神恩典的承受者。你看这就很奇妙，全世界的人只有在基督耶稣里因着神的救恩成为一个教会，没有任何的分别。神呢，他就拆毁了一切的拦阻，没有任何的分离，所有的信徒跟圣父、圣子、圣灵和三位一神是不可分的，因着结合在一起，也跟所有的信徒，不论在任何时代、任何背景、任何地方的信徒，也成为一个不能分的，而且不但不能分，变成很亲密的、永恒的一体，多么奇妙！那教会呢？就是下面看不上，它下面没有写出来。教会就是以基督为首，原来这个整个身体啊，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头，我们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合一的。那教会要怎么样呢？就是因为有基督耶稣在我们每一个的爱里面，所以教会就彰显了基督的爱，而且也让基督的爱能够传扬出去，这个就是神的奥秘。总而言之，神的奥秘就是神做了一个工作，能够让不可能的事情，让全世界我们这些败坏的人竟然都被蒙召，都被赦免，而且都成为神的圣洁的子民，不分种族，不分地位，不分国籍，不分时间。我们新约时期啊，包括从这个初期教会，不管是保罗、彼得、约翰，然后在中古世纪教会，不管是奥古斯丁或者任何的圣人，也不管是 那个改革时期马丁路德约翰卫斯理，也不管我们中国的圣徒弥陀僧，也不管我们过去爱的亲人圣徒，还包括我们以后的信耶稣的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在神的里面成为一体，你看多么奇妙。所以上次讲到他要建造一个这个圣殿是逐渐的建成的，这个圣殿啊是没有一个人缺少的，你我就想到一个电影，说是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呢，我们不知道全世界从五旬节开始到将来整个教会有多少的信徒，有几十亿信徒，我们不知道。当然有人估计，我不知道，他只估计大概有20多亿基督徒，那我不知道了。你想这几十亿的基督徒，我们全部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圣殿，我们都合一，跟主耶稣合一，成为一个荣耀的圣殿，在启示录里面，那真是一个神最大的计划。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这个宏观的计划，我们都在其中的。好，所以知道了这个奥秘，已经我们已经在这个启示以后的书强调了再三神的奥秘，希望弟兄姐妹到现在知道了这个奥秘是什么吧。那保罗就接着讲，他做了福音的执事，就说他的工作就是做执事，执事的意思就是做仆人。保罗很谦卑，虽然神给他们这么大的恩典，但他认为他是神的仆人，这个是完全神的恩典。其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你今天能够为神做多做少做什么，没有一个是你可以自夸的，都是神给的，神给了你，你还有什么自夸？而且是神的能力才能够让保罗做成这工作。其实我们想到历史历代那些除了保罗，还有那些宣教士，还有为神工作的那些神的仆人，不管是他们卫斯理约翰也好，或者任何的，他们做那么大的工作，都是什么？都是神的大能，不是他们的能力。所以保罗就看清，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这个保罗很谦卑，但是他绝对不是假谦卑。当一个人你看清楚了你自己的身份，你就发现你自己实在是不配的，任何人不配。我就想到那个葛培理，有人问过葛培理，说葛培理先生，那是他活着的时候啊，是 2020 好像问访问他，如果有一天你过世了，你到天上，你见到你的主耶稣基督，你第一句话要说什么？葛培理立刻回答，我第一句话要跟主说，主耶稣啊，你为什么拣选我？我是那么的不配。这是一个正确的心态。任何的人，我们今天有机会服侍，不管你给我们，不管神给我们服侍的任何方向、岗位、大小，你只有说我是不配。我只有求神让我多能够配让神使用。好，保罗说他赐给我的恩典，那保罗就要讲说，那今天神拣选他做仆人要做什么事情呢？第一，叫他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你看保罗他能够把圣经或者传扬出去，写这个13卷书，都是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我们今天借着读这些话语，看见基督那给我们测不透的丰富。所以保罗首先他的使命是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就是传福音。第二，保罗他的使命就是使众人明白，不但是传出去，还要教导人明白，教导人明白这个伟大的真理，也就是教会时代神奥秘的安排。不但知道这奥秘，也知道我们之间彼此的服侍，我们在这个奥秘的里面怎么样来为神来配合神的奥秘，来完成神的计划。所以保罗的职事一方面是传扬，一方面是教导，让人清楚的知道，而且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在神的这个安排的奥秘里面能够 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职分，完成神的奥秘。好，那从第十节到十三节，保罗在解释神的这个奥秘，刚刚都解释过了，他有一个目的哦，神有一个目的，神的目的是为要借着教会，教会就是当神的奥秘，让我们这些人成为耶稣的身体，就是这个教会啊，我们都是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的智慧，得知什么智慧呢？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到神从创世，从万事以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旨意。原来神的奥秘要能完成这个计划，让全人类都归于一，让归于基督的统治，归于基督的名下，让基督来管理，而且全人类都在基督里合一，成为一个美好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原来这个计划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定的，他的目的就是啊，要教导谁？教导天使，天上执政掌权的，这都是指的灵界。当然我们知道在第一章也讲过，神的大能也超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在第六章也讲，我们今天征战的对象是这些天上执政掌权的，换句话讲是灵界的，灵界里面就是指的天使。天使有好的天使，他们三分之二的天使，神创造三分之二天使是善良天使，忠心跟随，不是神也不是圣徒的。还有三分之一是跟着鬼魔，跟着魔鬼堕落的，成为鬼魔。那不管这些圣洁的或者是堕落的天使，他们不了解神百般的智慧。在圣经彼得前书也讲，这些天使都在观看神的救赎计划。天使其实一直在看，当神在颁布十诫的时候，天使在观看，当主耶稣在地上受难的时候，天使也在观看，天使在很多事上观看。那神就要让天使知道，神等于这个整个宇宙是神的一个教室，神是老师，天使是学生。那要教天使什么呢？就是教会，教会是一个例子，例子告诉你什么？原来神百般的智慧，百般就是神多彩多姿的。当我们刚才分享过神这个奥秘，你就知道神的智慧实在是太大了，太百般了。他能够大能把我们这样的败坏的人，不同群体的人都能够变成一个圣洁合一的，而且变成一个合一的教会，这个是只有神才有这样智慧。所以神这样做是让天使看见神救赎的计划里面他的智慧，让天使不得不来看见神的智慧，来荣耀神，太奇妙了。所以天使借着教会得知神多彩多姿的美好的智慧。这些天使呢，包括圣洁的天使，也包括堕落的天使，当他们看教会的时候就承认神的智慧。顺便我们也要注意，我们就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就是教会。今天天使也在看着你我，圣经很多的地方都讲到，我们一举一动也但愿能够荣耀神，而能够让天使看见我们啊，是荣耀神的，这才是一个信徒应该有的榜样。那天使要看见神对他儿女，我们对得主儿女是那么的好，而且天使也奉神的差遣，天使的使命是要来完成神的使命，其中一个使命就是来服侍我们神。所以圣经里面有讲到天使在服侍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啊，可以看见神让天使能够看见他百般的智慧，是荣耀他。那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我们今天因着神的救恩，我们也是荣耀神。 所以整个宇宙存在的目的就是荣耀神。神最大的荣耀还不止在他的创造，不止在他的所有工作，神最大最大的荣耀就在教会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是神最大的荣耀，这一个荣耀而且是世世代代一直到永永远远，将来在新天新地永恒里面也是借着教会让神永远得到荣耀。在第十节到十三节就解释让这个奥秘的目的呢，保罗就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他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是原始人的荣耀。因为我们知道了神的奥秘，我们就可以放胆到神面前，因为知道一切神一定会完成。保罗所虽然保罗受的监禁，他让弟兄姐妹不要去胆怯，因为这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你们的荣耀。所以一个不了解神在教会奥秘的人，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今天我们了解了我们在基督的身份地位，也知道神给我们的使命，就要活出这个福音。所以这一个神的奥秘对保罗、对外邦人、对天使都很重要，他对你我也非常重要。当我们懂得这个真理以后，我们就在主耶稣里面放胆无惧
奉信不疑。
这个是讲到前面的。好，下面我们要开始讲到我要讲很重要的，就是知道了奥秘，知道了计划，知道了神在你身上的能力，你下面怎么活出来，就是这样。首先我要跟你们讲一个例子啊，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啊，我们都会开汽车。你知道有一些人哦，很可能他对汽车很了解，你他对汽车的构造、他的电路、引擎、电池，或者他的仪表，或者怎么样运作，全部了解，对汽车非常了解，知识很丰富。可是他从来没有去启动汽车，那他所了解的知识根本就不能把他带到他要去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你也许对圣经或者我教义解释道德标准应许警戒都了解，可是你如果没有按着真理去行，你也没有能力活出来，这对你是没有用处。就像你了解汽车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啊，这一段经文等于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就讲过，保罗有为他们祷告，那一段的祷告就是一个启示的祷告，让他们明白真知道他，真知道神给他们的恩召、指望和能力有多大。那这一段是保罗的第二个祷告，这个祷告是启动的祷告，前面是启示，这里是启动。换句话讲，那你怎么样把这个神的能力还有所有知道的真理都活出来？一个传道人啊，最重要的使命啊，就是一方面告诉弟兄姐妹在基督耶稣里的身份，第二个就是劝他们怎么样活出来。换句话讲，就是帮助他们知道这个已经给的这个能力怎么活出来，也就是这一段。所以教会这个历代的奥秘借着使徒已经传扬了，也有神百般的智慧丰富都在我们教会里面。所以保罗就说因此你们要怎么样活出来。先顺便解释一下，你看保罗对弟兄姐妹的祷告，圣经记载保罗对弟兄姐妹的祷告都是为他人的属灵福气祷告。弟兄姐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属灵上的成长，当然 在日常生活里面，一般我们都是为物质的需要或自身的需要祷告，可是更重要的是一个为属灵的祷告，为身体的需要祷告一点都没有错，但重点还是在内心的这个需要，你要有渴慕神，你才能够生命成长。所以保罗在这里啊，他就祷告，他首先说因此我在父面前什么屈膝在地。保罗先讲到他祷告的姿势啊，态度。你说祷告是不是一定要屈膝，就是跪着祷告？圣经告诉我们有不同的祷告，你可以站着祷告，你可以坐着祷告，你甚至在床上的时候你也可以祷告。但是屈膝的祷告就是一个代表特别这件事的慎重，对神的敬畏顺服的心肠，因为他觉得这一件最重要。其实我们祷告最重要是一个态度啊，姿态不重要，屈不屈膝不重要，但是我们立着也好跪着也好，真正重要是心思顺服神。当然在这里保罗是屈膝的祷告，那他祷告的内容啊，我们就注意了有四方面。首先他是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按着借着他的灵，第一个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注意保罗这里祷告他是向谁祷告呢？当然是向父祷告，他是我们的天上地上那个都是从他得名，他是我们的，他是我们信徒的父啊。我们虽然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只有一个父亲。那这个祷告的内容啊是四方面，四方面啊都是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来祷告，这个很重要。我们祷告父神，我们求父神有四方面的事情。那父神是怎么样给我们呢？保罗告诉我们父神是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换句话讲，什么叫丰盛的荣耀？就是神不是从他的丰盛里面给你一点，不是的。比方说今天举一个例子好了，如果你是一个亿万富翁，今天有人来找你希望有需要要点钱，那这个亿万富翁给了10块钱，这个就是从他的亿万富翁财富里面给你。但是这个亿万富翁他按着他丰盛的需要，他看见你这个人来的需要，他给你1000万，这个是按他丰盛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父面前，你跟父祷告，他不是说给你一点，他是按着他所有的丰盛来给你的。你看这就了不起。好，保罗这里有四方面很重要，这四方面啊，在希腊文他那个我们中文翻成教或者要教，用四方面来表达教。第一个教就是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什么叫里面的人啊？按你们心里的力量，心里的力量呢，原文讲是里面的人，我们有一个里面的人，哎，那这个里面的人当然就是我们重生以后里面的生命，这个里面的生命已经复活了，那圣灵的工作要我们刚强。好，我一定要解释，换句话讲，我们要怎么样活出神的计划，就是你今天你活出来要活得像神的儿女。那你要怎么样活出神的儿女？第一步，你要先知道神已经在你里面更新的你里面的生命，有一个里面的人。第二，神有能力，你看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有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啊，在以弗所书3次讲到神的大能，就是让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刚强的大能。那这个大能啊，注意不是说求他给我们，我已经解释过是已经给我们了。换句话讲，这个能力已经给我们了。好了，那你现在我们就要谈这个问题。那既然你说我们已经有新生命，既然你说已经有圣灵给了我们这个能力，那我们要怎么活出来呢？重点就是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那 让他控制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让神的能力活出来，才能荣耀神。换句话讲，我们心里面，当神的话语充满我们，当我们在做任何事情决定的时候，这个属灵的话语教导我们的时候，你有没有顺服？这个是一个秘诀。一个爱神的、愿意有属神能力的人，一定是顺服神话语的人。顺服圣灵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志。属灵的成长不是一日之功，属灵的成长是要你操练的。你要操练你的思想，操练你的灵性，去学习神的话，而且按着神的话生活，你就能够成长。所以每一次当这个你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靠着神的话，靠着圣灵胜过你的罪恶，你的这个属灵的锻炼的肌肉就更加锻炼。你顺服圣灵管理你的生活，你的罪就越来越少，你属神的能力就逐渐增多，你越来越离神就接近，就离罪越远。这个时候外面肉体的影响力就会减少，我们里面的属灵力量就超越。所以弟兄姐妹，要怎么样活出圣洁的生活？第一个，你要让你内在的生命能够天天时时被操练，让这个属灵的肌肉被锻炼起来。每一次的顺从，圣灵就在你里面更有能力，让你更加的成长，你的罪就越来越减少，你的生命就成长，你的内心就一天新事一天，这才是你刚强的方法。第二，要怎么样能够活出神圣洁的生活？要基督的内住，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请注意，这里不是说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而是说我们信主的那一刻，主耶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可是这里讲的基督因你们住，这个住就是一个安家的意思，就是舒舒服服的住在里面，宾至如归。换句话讲，你有没有让基督耶稣宾至如归在你的里面，跟你的让你的生命来做主？所以让基督做主，就是你有没有让基督在你的心里面，这个内在的生命新人里面安家，做这个新家的主人。有一本书啊，这个书叫做《我的心是基督的家》，我的心是基督家，他就把人的心比作一个房子，把我们身体比作一个房子，这个非常有趣。他说一开始的时候，耶稣进到这个房子，就说明这个人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当然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呢，那本书就形容了耶稣首先进到这个房子的图书室，这个图书室就是房子很它的一个装满各样的一个书，等于我们的大脑。换句话讲，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当耶稣进到我们这个大脑，就像图书馆，有看见里面有没有一些不好的垃圾、垃圾、不好的书，也就是败坏的思想、错误的想法。我们不是讲过，我们的心思都要更新，一些不对的心思、不对的道理都把它丢掉，全部从这个书架上拿来丢掉，然后把正确的书、神的话放进里面。所以第一步，让耶稣进到我们的图书馆大脑，重新更新我们的书，除掉一些不好的心思意念、败坏的思想、错误的哲学想法丢掉，然后把神的话语放进来控制了。第二，耶稣进到的餐食就是餐厅，餐厅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吃饭的地方的食欲，就是欲望。他就看见你在那里享受什么，哦，一看原来你的菜单里面都是物质的享受，追求肉体的情欲， 主说不好，全部拿走，给你一个新菜单。这个新菜单就是神的旨意，靠着神的话，然后把这个餐桌上写的餐这个新的菜单，把这个欲望肮脏都拿掉，一个新的欲望，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开始洁净了你的餐厅。接下来耶稣到了客厅，客厅什么地方？就是你在那里跟人家谈气分享，你有很多朋友，耶稣在那里看了半天，你所有的朋友在那谈来谈去，没有主耶稣不是你的朋友，你就是世俗的朋友，世界的东西，主耶稣一次你都没理他，他就在你旁边，所以耶稣就说你应该有正确的团契，你要花时间跟耶稣在一起，然后就把那些不好的人，不好的这个不该交往的都把他请走，开始耶稣跟你团契。接下来第四，耶稣到了你的工作间，我们有些工作间，他看你工作上面做的是什么，就是你应用的才干啊，时间啊，做出一些你要的东西，你比方说攒了你的财宝，攒了你的一些东西都弄好，但是这些工具不是熟天做熟天的，耶稣又帮你清理这个工具，让重新做熟天的。好了，你看都好了，你的这个家里面图书馆整理好了，正确的思想，有餐食，有这个好的菜单也好了，我们的食欲是一个正确的，神的旨意不是这乱七八糟的，客厅也好了，基督在那里跟我们常常的交谈相交，工作室也好了，我们用那边工具配合我们的手艺制作天国的需要。可是呢，屋子里面发出一个很古怪的臭味道，那主耶稣不满意，就说这屋子一定有些腐烂的东西，那也就是说你已经进到屋子都整理好了，可是我有一个密室，我有一个房屋柜子，一个屋子，这个屋子啊你就别来了，那是我唯一的请求，就让我保留这个密室。主耶稣说不，那个密室就是你藏的什么，你很多的罪，隐藏的事物，腐朽的败坏都很肮脏的，可是你不愿意交给主，你说你要保留，有你的邪情私欲，有你隐藏的秘密，在你的思想里面没有人知道你干了什么事，不行的，很臭的。耶稣说我一定要进来，你要让耶稣把它清理出去，耶稣才能够当作你的居所。所以这里这一段就说你要因着信，弟兄姐妹，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要深信他在我们里面安居的生活，让他舒舒服服的住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的人生，他必增多，我必减少，这才是我们过圣洁生活的必须要。所以你要让圣灵来给我们力量，时时的顺从，让耶稣做我们的主，这是保罗的第二祷告。第三祷告就是让我们知道这爱的丰富，让我们知道当你跟着耶稣有这样亲密关系，你每一天经历哇，看见耶稣这么爱你，从早上开始你醒来，你不管去哪里做任何事，说主耶稣那么爱我，照顾我，不但你这样，你可以在主的爱里面生根立基，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能够领受这个爱，生根就像一个树，越长根越深，这个根越深，树就长得越高。你越认识基督的爱，你就越成长。立基就像你盖一个建筑物，一个建筑物根基稳了，台风来了，风雨来了才不会倒。所以你在基督的内住爱里面生根，然后每一个信徒都是领受爱，我们一同在一起，我们可以享受基督的爱。因为基督的爱从扩来讲，任何时代，不管是古今中外，中外，还有每一个地方，不管任何地方，不管每一个人，他都给我们尝耶稣基督在这个十字架上的痛苦，尝尽了一切，很长的给我们。然后升，你看他，我们第四章讲他升到下到阴间去，他的爱到那么的深， 高，他从天上还在爱我们，为我们祷告。换句话讲，长阔高深就形容啊，没有人在基督的爱范围里面。今天我们都在长阔高深里面，没有一处他的爱不到，没有任何地方没有爱，也没有任何需要的时候爱不在那里。你看神对我们的爱是那么的多，那你要更多的认识爱，体会他的爱，经历他的坏爱，也要不断的思想神的事。最后呢，要经验神的丰富，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都充满的，充满你。当前面讲到你让圣灵顺服圣灵人力来掌管你，每一天活出这个新的力量，让基督的内住在你里面做你的主人，让经历主对你的爱无所不在，然后完全受神支配。神他这个充沛在你身上掌管你，也掌管整个教会，所以在基督里面神把他最大的丰富都一切充满，这是神给我们完全永远的给我们丰富的满足。借着这样，我们才能够启动我们的生命，才能从第四章开始怎么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好，最后呢，我们来讲保罗前面的祷告，他怎么知道这些都能够成就呢？就像我刚刚讲的，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看不得了，这里又告诉我们啊，你看光是这一点，神能够神成就，神充充足足的成就，而且成就什么？一切，这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根本不能理解，只有神能给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跟这个神的能力，就是像这个插头插上电源，灯才会亮。当你把你的电源插上，当你顺服神，当你让耶稣渴慕耶稣住在你里面，愿意耶稣来管理你，把一切不属于耶稣的罪恶都倾倒出来，神就充满。但愿他在教会里面，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神最大最大的荣耀就是在教会，就是在你我，就是在整个教会身上，这是神的心意。保罗相信神一定听他的祷告，因为保罗他能够成就做的这一切都是神的能力，而且保罗也相信这也是我们要做的。所以保罗归于神，神的荣耀会继续的下去，直到永永远远，完成了第三章。所以在这三章里面，我们在离开这个三章以前啊，因为从第四章开始，就是按着神荣耀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怎么样实际的活出来。那在第三章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先决上我们要每一天顺从圣灵，让神的话管理我们，让基督内住。那我们在这第三章结束以前，我们再一次想要知道保罗给我们的宏观神的计划。这个神的宏观的计划就是要把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的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要达到这个目的，要怎么样落实在今天呢？就是要在我们个人身上神要工作，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配合神让我们身上工作，而且我们要在信徒之间工作，彼此的配搭，然后把这个福音传出去，让更多的人得到救恩。所以今天我们是有使命感的。有一天你要见到神的时候，一方面你感谢神的拯救，一方面你要向神交账，今天神给你的救恩你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活出去。这就是一章到三章教导我们。那从四章到六章就要教导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怎么样彼此的工作，怎么样恩赐的建造，还有怎么样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爱心的生活、光明的生活、智慧的生活，还有跟夫妻之间和睦的生活，最后怎么样战胜撒旦魔鬼的生活。 就是整个以弗所书。好，下面呢，还这里还有，就是基督需要教会，我们教会当需要基督，基督也需要教会，因为教会要在地上的使命就是让人宣扬他的爱，把他的怜悯传出去。除非教会我们弟兄姐妹认识主的爱，联合在一起，体会到主的爱，然后把主的爱传扬出去，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完成他的使命，就是神的心意。好，我先讲到这里。那我们下面呢，还有一点时间，这个只是给各位做参考一些复习题目啊。我们在讲复习题目的时候，同时你也可以想到我们今天讲的有哪一点你觉得特别的感动，或者哪一点觉得不太了解，也欢迎，我们还有一点20分钟的时间啊，欢迎你们的分享。那我先把这个今天的问题给各位读一下。我们第三章就讲到保罗讲到做了基督的这个福音的奥秘啊。你如果你数一数看，这个奥秘一共出现了几次，那这到底保罗讲的奥秘重点是什么？那我们也就讲这个，我们已经花了那么多时间讲保罗讲的基督的奥秘啊。那哪一位弟兄姐妹或哪一两位帮助我们，告诉我们到底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什么是这个基督的奥秘，好不好？好，请哪一位分享一下。冰箱，我看你哥哥在亮，你是不是可以分享什么是基督的奥秘？
行，我刚才数了一下奥秘，我大约数了有5次，不知道对不对。
哦、
啊，对吗？你可能我漏掉了，有没有？
没关系。
第二个，你说的你刚才问的这个基督，这里所说的奥秘指的是什么，对不对？这第六节讲得很清楚，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也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就是奥秘的定义。
很好，那你能把这个申述一下，你是讲什么？
在讲什么？我就觉得当主要讲的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借着福音，无论是种族，还有肤色，或者是地域。都将在基督耶稣里成为合而为一，并且与神和好，都在共同继承这个神的产业，所以我们也同为他的身体的一部分，就是基督耶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肢体，那么我们同为他的肢体，也都在他的身体，而且并且我们都能得到所有的应许，这就是这个奥秘。我简单这么说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
觉得我们如果知道看到神对我们的这个计划，我们觉得实在是太了不起了。重要啊，如果我们辜负了神的这个大计划，那实在是没有把神这个伟大的计划活出去，实在是将来有天见主，实在是对不起主。好，那第三题比较容易啊，就是说我们看见保罗的祷告，他都是为了属灵的事上祷告，那我们自己祷告的内容啊，是不是只局限在自己的难处和小圈子，缺少保罗的深度？你要有渴慕，你才会为自己的需要祷告，你才为你的家人 他能够得到属灵的成长，祷告，你才能为弟兄姐妹祷告，你才能为神的这个奥秘计划让更多的人得到救恩祷告，这个才是一个正不错。我们是要为我们的难处祷告，但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更是应该让我们放在优先的。那这一题看哪位分享啊？要活得像神的儿女，第一步就是要借着他的灵使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你怎么样让你里面的生命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从今天开始或明天你要怎么做了？哪一位分享一下？龙妈妈你可以分享，我看你在哪，你可以打开那个，你要先打开那个讲话的，还可以，他还没打开。好了，
我就是觉得我们人还是一条软弱的虫，多需要神的能力刚强我们，所以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先赞美神的救恩，赞美神的圣洁，赞美神对我们的帮助，然后才祷告其他以及我们自己的信心和家人的信心。我的经验就是这样，先感谢赞美神的大能。
谢谢。可能最主要就是说圣灵已经给我们能力，当我们要顺服，就每一件事啊，临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来顺服神？每一次顺服神，就让你的生命一步一步的刚强，一步一步成长，你属灵的基础也变坚强。
嗯，
所以如果一个顺服的人，你就很难能够往前走，这个意思。
嗯，凡事都有神的旨意，我们真是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圣灵做我们的导师，做我们的保惠师，叫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
顺从神的话，愿意跟随，这才是一个活出这个生命圣洁的一个方法。有没有分享的？
是，对不对？
是的。
那我们是不是常说的地上掌权的执政的，就是指的魔鬼，是我们常说，因为我这个魔鬼控制着我们的世界现在，那么可以，
魔鬼包括在天上，
魔鬼也是包括在天上。嗯，
总而言之，当这个圣经讲到天上执政掌权的，你看在第一章的第21节，主耶稣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有人的主，也是一样。我们再看第6章，这里面第6章第11节，因为我们并不是如血气的征战，而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管辖的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前面就讲的是魔鬼的诡计，这些都是属灵的灵界的，都是讲到天上的天使，这里包括天上天使，有包括圣洁堕落的，也有包括堕落的天使。刚讲到第6章那个就是指的堕落的天使。对，回答第一个问题，这些天上执政掌权的，这些都是灵界的天使，也有包括灵界的恶魔在内。还有什么问题？你刚刚说
听见吗？
现在可以啊。
3章
能听见哈。就是他说是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我就在想，不，他这前面是说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可是我有时候在想，我们的教会以及我们的人，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很多实际上是怎么说好，要达到那种荣耀神的那种达到那种境界，实际上是
很多是做不到的。比如说有些教会，或者有些人吧，也可以这么说，或者我们基督徒，就包括我自己也说，很多的地方就是，有亏欠神的地方特别的多。那么再说的严重一点，就是说，就是不荣耀神的地方也实在太多。可是这个时候，怎么能让天上的天使能够知道这个神的，能够借助我们的行为，借助教会的行为，得知神的百般智慧呢？
啊，很好的方块回答，你要有宏观。原来神做的这件事啊，他能够把世界上一切的障碍拆毁，一切的分裂拆毁。我们这个邪恶败坏的人，第二章讲的实在过分，在这个顺服空中掌权者等等败坏的这个死人，帮我们活过来，给我们新生命，而且让我们坐在天上跟耶稣基督一同的坐在天上，而且把我们建造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圣殿。这个只有神能够做，神的这个奥秘能够完成这个大计划，那是太有智慧了。你想想看，我们这么败坏的人，既然神复活的能力能救我们，不但救我们，也救世界上所有这样的蒙恩的救罪人，每一个蒙恩的救罪人，不管有多少几十多少亿，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好故事，都是神的救恩，能够融合在一起，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这个还得了？这就是神得到最大的。让天使真的是赞叹不已，这是讲到神的整体计划。那不错，你说我们个人身上有软弱，所以圣经就告诉你，你不要再软弱了。刚已经告诉你了，丁香，你有没有注意？今天讲的就是说，在软弱，你有没有借着神的能力已经在你身上顺服神，能够不要再软弱？你有没有借着耶稣住在你里面，让你能够让基督住家在你里面？你有没有来在领会基督的爱，深根立基，长阔高深，时时与你同在？你有没有让神掌管你的一切，把这个荣耀活出来？就是你不荣耀神，神的荣耀也不会受到亏损。可是我们不荣耀神，是我们受到亏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已经给我们这么宏观的美丽，你有没有去配得上？你自己要配得上，我们自己知道了，你要去行。就像你明明知道神有能力，你还是不顺从，那你自己当然就没有办法做。所以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也就是我们接下来也讲，但是今天讲的这第三章这最后一段，请弟兄姐妹回去好好的思想，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我们有没有顺从，让他这个让我们里面的生命力量刚强起来，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房子，让每一天让基督来做，这才能让神活着。我回答丁香的问题，神的荣耀是他整体的这个救赎，就让天使赞叹不已，就是